各位好，今天7月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广西大水这事儿，哥相信各位都知道了。然后那个漫罢了嘛，然后也其实就是溃坝，好像是现在死人了，受灾人也挺多的。然后我一看呢，就咱圣上呢，他又没去，这都已经他妈成惯例了啊。然后我就其实我一直是知道他在这种场合从来是不会第一时间出现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会儿咱们再说。我当时在推上我就说，我说这哥们儿不会恐水症吧？恐水症当然这是开玩笑了。恐水症当然咱圣上这种人也不太好说啊，他是这个龙形之种，所以你也很难讲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体质。比如说像恐水症其实就是狂犬病嘛，他也有可能不死嘛，对吧？但是潜伏，一看有大水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这个就发作。就不想去，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后来我就好奇了一把啊，这咱们就今儿瞎聊天啊，我就好奇了一把。那我说他妈的，我干脆给他是不是火命啊？我给他排一个八字儿不就完了？结果呢，我就闲的没事儿就排了一下这个兄弟是那个道家子弟啊，对吧？这个所以呢就也会点这玩意儿。我看了一眼他的生日呢，是公历是在1953年6月15号。换成阴历呢，正好是呢，癸巳年的5月初五，就是正好端午节那一天。出生的时辰呢没有公开，所以只能排这个年月日这三柱。那三柱年柱呢是癸巳，然后呢，是那个是月柱呢是这个戊午，然后呢这个日柱呢是丁酉。就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吧，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纳音年命论呢，它应该是水命，但是按照子平法呢，看日主的话呢，它就是火命，而且呢，全局啊，就一个日支是一个有金偏财泄气，就是说是一个特别燥的一个火命，对吧？而且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五月初五啊，哈，在古代呢是叫做恶月恶日。就是此日生子，传统上是认为不祥的。史记里呢，孟尝君就曾经在5月5日生的，对吧？他爹呢，田婴啊，就要求给他扔了。扔了是理由是什么呢？五月子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这个东晋呢，有一个名人叫王镇恶，王镇恶呢也是端午生的。家里嫌弃啊，就给他祖父是谁呢？是王猛，著名的那个牛人王猛。然后呢，说这孩子不错，挺好，挺厉害的，就是取名叫镇恶，哎，就是说呢，让他压一压这事儿。当然了，你看这个五月初五，人家说是恶月恶日嘛，也出牛人，对吧？这也是这么，就是当好玩了啊。但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就拿这个当一个笑话来讲，就是说，就是一个谈资吧，就是他确实按照这个命书上讲，他应该是燥火。火是非常大的，水火不容嘛。不过呢，确实这个就是一个瞎扯的事儿。但是实际上来讲啊，它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什么呢？就是灾害紧就是紧急急性灾害期间，就是它从来没有出现在现场。郑州2021年的时候那么大的事儿，当时干嘛去？西藏考察去了，对吧？从头到尾没有去过河南。2023年的时候呢，经济这个水灾。这个各位都应该还记得，对不对？去涿州现场呢，是国务院层级的某个人。那本人呢，他要是当年的11月才去门头沟和涿州，就是名义上呢是考察这个灾后恢复重建。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长江大水，对吧？也是8月洪水基本退了，才去这个安徽啊查看灾情。就是那个，就是规律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呢水在的时候坚决不去。对吧？水退了，厂子扫干净了，那个这个整个叙事变成什么呢？变成党的关怀、重建家园的时候，你看咱圣上，biu biu biu 的就去了，就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行为模式，就跟他的所有前任比起来啊，这确实是独一份。我说的是改开以后的这个前任啊，那因为那个老毛好像也很少去那个灾难现场，不过老毛不恐水，老毛是畅游长江那路的。那江泽民啊，我们可以看到是在1998年呢，是上了这个九江大堤的。朱镕基呢，在现场骂出了什么"豆腐渣工程"，这个都是有历史记录的。 胡温时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温家宝呢，为什么老说他是影帝啊？就是说呢，他把这套玩意儿啊做到了比较极致的地方。汶川地震的时候呢，当天飞到现场。2008年雪灾呢，在长沙火车站给滞留的旅客呢，喊话，对吧？那个玉树地震呢，这个直接胡锦涛直接中断外访，提前回国。就是灾害现场这件事，在他之前的这些领导人里啊，基本上呢都是那个时代领导人的，就是他应该叫什么合法性表演的一个固定舞台。就有好多人在说，哎，他去了他也不能扛沙袋，他干嘛？他为什么一定要他去？对，因为呢这就叫合法性表演的舞台。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出了大灾大难，你必须要去。你无论你是不是扛沙袋，甚至于你去那儿还能妨碍点救灾，但是你要去的这个合法性表演，就是在这儿，你是合法被选上来的，那或者是说至少他这么说自己是合法领导人，那这些表演就必不可少。这是人类社会一个共性，全是如此。你包括像是什么台湾，或者是包括像美国其实还后来还差点，好像是拜登还是谁啊，就这方面还表演的会，是拜登还是川普啊，反正表演会差一点点，但是还是要表演一下的。那但为什么我们就要说一下，为什么就咱圣上这样的人他可以不去？这些事情很多人都会很惊讶，对吧？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现场对他来而言他是一个纯风险的事情。为什么啊？因为灾区是没有办法提前清场的，对吧？灾民的这个情绪你也没法事先彩排啊。这个万一拍到了有人在他跟前这个哭喊质问，那怎么办？这个视频拍出来流出来就是永久性的，对吧？那温家宝像他这样的人在这个废墟上摔跤啊，然后这个拿喇叭喊的能加分，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体制，包括温家宝本人，他与胡锦涛就像涛哥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权力序列里边，那他需要这个亲民的这个合法性来源。那咱圣上这合法性他不需要这个了，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掌舵领航，是发指示的人，对吧？不是这个踩泥的人。所以去这个现场对他的人设呀，哈，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这个下行的这个风险，对吧？咱都不说这个当时会不会有什么人身风险这件事儿了。那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指示这种东西啊，哈，是一个特别完美的责任隔离。什么意思呢？就是亲临现场等于是为这个处置结果你要背书的，对吧？你隔空发指示就没事了，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啊，就是就好了。是什么呢？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吧？就砸了呢，是地方这个思想麻痹啊，侥幸心理啊，他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次指示就完全压中这一点，对吧？要什么呢？原文是什么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就是他在这个事态没有明朗的时候，就预先把问责的这个判词都写好了，这就已经说明白了，出了问题就一定是下边这个思想麻痹。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垫背的东西，叫什么呢？6月30号他刚主持这个政治局这个工作会议啊，就部署过这防汛。因为每年这个时候中国是一个灾害非常多的国家，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洪灾或者其他一些自然灾害，都要有这个政治局的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会议安排。结果呢，这个一周之后就溃坝，对吧？正好证明什么？你们下面没干好啊，你们没落实啊，这跟老子没什么关系啊。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点。第三点呢，重点就在于哪儿啊？不需要。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他不需要再去做这个秀了，对吧？温家宝那代人是什么概念？温家宝是要跟那个，就是他是要跟那个当地灾民要共情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体制他还在乎人民满不满意这件事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本身是一个看守型的政府，我们都要知道他胡温这一代其实是一个过渡代， 对吧？他们要在这儿坐稳了，或者是说至少坐的没那么难受，他就要有这个叫什么呢？人民满不满意的这个考量。那但是现在没有了，他不用这个了，考核他的就没有别人呢，对吧？那个时候那个老姜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还在呢，对不对？那现在都不在了，那他表演给谁看？老百姓是不在他眼里的呀，对不对？那你如果这种合法性的需求，像这种灾害现场政治的这种消失，对吧，本身就是问责方向彻底转向一个什么呢？就是外在的一个症状，就不在乎你的这种东西了。哎哎哎哎，闺女闺女，别蹭别蹭别蹭，来乖啊，来咱下来。哎呦，哎呀，来乖，打个招呼打个招呼，来打个招呼。哎别真是没办法，所以说呀，是这个，他用不着去干这件事儿了。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怎么就不去？他是特别胆小吗？有这个原因。我一般说，咱圣上是一个又怂又狠的人，那他这点怂是有的，对吧？但是他不全是这个，重点就是这三条。这三条才是他根本意义上的不愿意去，或者是不用去这个救灾现场的这个一个根本就是原因吧，应该这么说，就是原因。这就是他这个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今天这个广西这件事儿啊，其实让我呀就觉得跟什么特别像呢？就是跟这回中国尊被飞机撞了这件事儿特别像。什么意思啊？就您听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就是中国，这也是中国现在的官场，或者是说整个的这种体制，对于突发事件的已经处于一种完全反应失灵的状态了。非常像什么呢？非常像这个，我原来跟大家举过，知道那个就是蛇颈龙，就是那原来那恐龙特别长的那玩意儿，对吧？是那脑子在那边，这尾巴在那边，你咔叽拿刀。给他尾巴一刀或者怎么样，他得走出半里地去才想起来，才明白过来，哎，好像我尾巴被人给剁了一刀，很挺疼的。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整个的反应链条是出问题了。您比如说，我先把这时间线，这广西大水时间线，就是蓝港这边大水时间线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7月4号的时候开始，南宁大部分就是暴雨，对吧？六兰水库这服务站5号先后两次发通知调整泄洪时间，6号凌晨2:30水位呢已经超出设计洪水位的到多少呢？0.91米了，就差不多小一米了，决定上午6点啊全开闸泄洪。但是距水库5公里呢东隅街那地方居民呢8点左右才接到撤离通知，对吧？9点多呢水就灌进一楼了，那就是他失误其实还更早。5号的这个白天下泄的洪流量只有每秒20到50立方米，就是调度极其保守，那拖到6号凌晨才仓促全开，对吧？洪峰呢就集中就宣泄下去了，就直接导致什么呢？漫顶溃坝，对吧？截止到7月中午的时候，衡州呢死亡4个人，失联8个人，受灾8万多人。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像这样的这种撤离通知在这个系统里这个优先级不高呢？对吧？这主要有几层这个原因。就好多人说你早点通知啊怎么着，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人家还有一个时间还可以能够让人走得了。其实这个东西啊很简单，就是呢首先第一个呀哈，这两种形态的这种在体制内的激励是不对称的。为什么呢？您比如说吧，提前泄洪，然后呢腾库容，对吧？成本其实是一个确定的，就是放掉的水是什么？是灌溉和发电的收入，对吧？而且万一雨没有这么大呢，管理方呢就要背什么？背着误判的这个责任，就是硬扛着不放，赌赢了什么事儿没有，对吧？赌输了还可以干嘛？推给极端天气百年一遇。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说这个，一说总是这个百年一遇或者千年一遇或者几十年一遇，真都是那样吗？水文地质资料大家不会看那么多的， 他说是百年一遇，你的你一般老百姓，你能够去对比这个百年的水文资料吗？甚至于很多的时候，这种百年的水文资料，你连找都找不着。他说是百年一遇，他你就只能当成百年一遇来听着，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防洪调度和蓄水发电呢、灌溉卖水啊这些经济利益之间啊，它要有一个权衡。就是拿库容说白了干嘛？拿库容跟这个极端天气在对赌，这就是在对赌。撤离也是一个道理啊，对不对？组织几万人去这个转移啊，动静得多大？你要花钱呢，扰民呢。事后如果没出事儿，你会挨骂的，对吧？你不组织，出了事儿，你还有天灾这兜着底儿啊。他再怎么样，天灾如何，你是可以有一个卸责的余地的。那这叫什么？避免确定的小责任，胜过什么？防范不确定的大灾难。这是官僚系统啊标准的利益的算法，谁都算得出来。你只要是当官的，你一定会是这么算的。在中国当官啊，在中国当官，其实很多时候在国外也会有这种算法。我们看电影里很多，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发布命令让大家全撤？如果撤了的话，这个没出事儿，我是应该受什么样的惩罚？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对吧？很多电影里，外国也是如此，他就是死扛着。到最后当然了，这个盖世英雄对吧，把这整个给救了，这个还有他还有情可原，这就算是胜利了，赌对了。那如果赌不对，那就是天大的灾难。这是在国外电影也经常会看到这种东西的，对不对？其实实际生活里也有很多。那这个是官僚系统一个内禀的一种计算模式。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中国这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呢，就是它这个信息流，这种信息流啊叫什么呢？就是它应该是什么呢？本来应该是险情出现之后先向下游发警报，同步将这个险情啊上报给这个水利局啊、市政府的这个上级部门啊，对吧？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用的。为什么？因为啊，这种水利方面的这个水库方面这个通知，它是没有这种行政约束力的。它只有跟这个政府这个地方政府这一块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同步，你才能够有任何的效力，对吧？就很简单嘛，就是你要由地方政府统一去安排这个转移，或者是其他一些这种行动，对吧？那闸门确实是在水库手里，但是撤离的决定权在这个属地政府这手里呢。中间你隔着多少？你要隔着这个上报啊、批准啊，这个层层传达，每一环都要等上级点头，对吧？他你不点头的话，谁也推不下去，因为你宣布擅自宣布撤离，就等于擅自宣布险情，这是在中国不允许的。你包括像是那个疫情这一回，就疫情这一回不也一样吗？你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不宣布，对吧？就是谁也不敢拍板，说我到底宣布这个怎么样？当时那个还什么百家宴还在那儿摆着呢，结果那帮人感染多少，死了多少人。人家就觉得哎有政府呢，政府没说，但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人去拍板。这整个的这个官僚体系这个流程就限制了他擅自发布疫情这件事情，险情或者是疫情或者是险情，这不重要了，对吧？这在体制内啊你是越权的，你不敢越这个权。当然你确实也不应该越这个权，可是呢这个体制他就给你压死了，没有任何人来担责的，他必须要层层上报。所以说呢，而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这种，就是系统啊，对于这个恐慌的警惕，其实是高于对灾害的警惕的。为什么呢？你看，实际上而言，当时的贵港的防汛部门就直接先忙着辟谣，干嘛呢？就是通报网传溃报这个消息不实，实际那会儿已经是漫顶溃坝了，对吧？那这个压消息、防谣言的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是常年运作的。对吧？反应非常的快，你像这就像那什么似的，这就像是某一个人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制里用的最多的是什么？那反应最快的是什么？对不对？跟膝跳反射似的，直接就反应最快了。但是呢，你像老百姓，你大叫你快跑啊！这个预警的这个机制，平时是根本不演练的，对吧？真到了用的时候，自然是慢的。 你日本这一块就经常的要去演练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灾害多，对吧？它灾害多，每什么时候它都要有一个，就是从小学开始，它就不停在演练，不停在演练，甚至于就到今天，你要真是说，你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后来者来这儿，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反应，人家就会，人家真的出事，人家就真会有，这就不，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反应机制，对吧 ？OK， 两种不同的机制。那个压这些热搜，压这些这个舆论，它的反应机制跟平时这种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老百姓弄走，不演练的，真的是不演练的。所以说防灾本身是什么呢？就是低优先级的，就是你看啊，这就是当地就不是报，就是除了这个衡州市区啊哈。能够防御这个十年一遇的洪水之外呢，很多的乡镇啊，只有两到三年一遇的这个设防的这个准备，对吧？防洪工程是一什么？防洪工程是一看不见的东西，对吧？你政绩啊，你就像很多地方，为什么我们看很多的城市，它出问题都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因为它看不见，它不是政绩。防洪这种事儿，你我比如说我在这一任父母官。我在我的这任父母官的这个任期之内，那出现这种大洪水的情况下，即使出事儿，我还可以往天灾身上推，对吧？往老天爷身上推。那如果不出事儿呢？我把很多的钱扔给了这个防洪设施了，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灾备的设施，这东西它能给我加分吗？不能啊。那我把这个钱要求于市民广场会怎么样？这个账谁都算得出来。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呀哈，这个归结起来是这么说，就这个系统真正优化的目标是什么呢？不出可以归责于己的事故。什么意思？就是只要是不出来这种能责任全我有自己扛的这种事故，行，你就是牛逼。这就是他的这种东西，他不是为了少死人，也不是为了整个去防御这些东西。撤离晚不是每哪个人懒，对吧？就是整套的这个机制啊，哈，算下来晚通知对每个环节的经手人都更安全，对吧？这个才是道理。那为什么我在说跟那个撞中关村那很像啊？我那天跟大家分析过这事儿，就是。你说他知不知道这可能会出事儿？他飞的不对，有可能出问题，都知道，但是没有人去负这个责任，没有人去拍板，中间那套流程已经走的，就走的再怎么快，对吧？军队那直升飞机都已经飞起来了，他都没有可能真正去防御这件事儿，因为这个体制，包括就咱圣上在军给军队的这种清洗。已经限制了他任何自主发挥的能力，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担责的，平时也不会真去演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整个的这个我已经把这个框架搭好了，你允许飞行的，他就在这个体系当中，他就默认你就是可以的，你就是安全的，这就是他所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跟他一致，您自己琢磨琢磨，我说的这几点是不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区别，他所有的这些反应机制以及出事，你只要弄到最后，其实背后的那套东西大差不差，全是这样的，大概就是如此。哎，这事儿，所以你说他能不能未来会怎么样？只要这套体制没变，他就还是这样啊。咱圣上还是不会去现场，对吧？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只有在灾后重建的时候还会出去。整个反应机制有改变吗？不会。只会越来越差。哎呦，祖宗，你妹妹刚下去，咱能不这样吗？好吧，谢谢啊。啊，这是跟大家说清楚了。那另外一个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就好多人呢去给这个防汛或者死人这件事儿去洗底的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这个那些这个老百姓为什么在泄洪的这个地方，在水坝这下边，他那个那种地呀、生活呀，其实这件事儿很简单，他那地儿啊哈，早在几十年前，水坝没建之前。老百姓就已经在那儿生活了， 对不对？那实际上而言呢，他这些人在那儿生活那么多年，你后来建立水坝，可是中国呀是这样的，就是老百姓本身，他就是被绑在了这个土地上，对不对？户农村户口嘛，他的宅基地也在那地方，他的这个田也在那地方，怎么走？你要去给他安置，这些年安置了吗？没有安置啊。他不一定是，你说他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一直会差或者怎么样的，肯定有。但是你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安置、迁徙，你怎么能怪老百姓？那他在那儿住的时间比你建水坝的时间还长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我这就泄洪，我这就是泄洪区，你就不能在这生活。然后，那你得安置人家呀。尤其是你要你的整个的土地，包括宅基地这些东西，你要去给人分的才行啊。你的户口之类的，它就是农村的户口，在这绑定的，你总得让人去有个地方去住啊，对不对？这个才是问题。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老百姓一点没有防灾意识啊，或者诸如此类的，怎么？谁也不想住在这儿，谁他妈心里其实也是清楚的，哪有说完全不知道这里有危险的呀？那肯定的来讲，这些呀不能够全怪老百姓。其实是这样的啊，还有一种啊，泄洪区里啊，就是国家规定的这个蓄洪啊、泄洪这个区域，比如海河呀。哎呦，哎，儿子，咱下去吧啊，祖宗。就是。这些区域其实是有一明文规定的，这块地就是为分洪的，对吧？就是呢，住在里边啊，确实是那个风险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呢叫什么"蓄泄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兜底儿，这个呢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但是这块地儿，就是六兰水库这个下游这些村子，它还不是这种情况，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这件事儿，它并不是说老百姓不去搬。对吧？你得有选择。我选择完了，我他妈把这块给你腾出来，我就成流民了。这你说这怎么叫选择？所以你这已经没有办法，你不能因为这个去怪老百姓，对吧？当然你要说起来的话，老百姓是不是风险意识比较薄弱呀？这肯定还是有的呀，对不对？就是他觉得年年泄洪都没事儿啊，这几十年这没事儿，他会干嘛呢？他会驯化出来这种麻痹，就是就跟狼来了喊多了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但是说白了，这个狼啊，就从来没让你自己做过判断，对不对？都是等上面组织了，那你可不就是这样吗？老百姓啊，是会有一什么呢？一个是狼来了喊多了，他会有这种懈怠；另外一个呢，这种组织能力啊是不具备的，他只有等上面组织他才能行，就是他就会丧失一种啊自救的这种判断力。对吧？这种自救的判断力呢，是常年的不让你作为这个社会主体来让你进行判断的。因为你一旦有自救的这种判断力了，你一招呼，对吧？说大家全走，这个问题就这个就问题就大了。怎么能让你有这种判断力呢？这种判断力时间长了的话，你不就成了这个不受管控的力量了吗？所以一直以来啊，就是这个责任和权力，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它不给你权力的时候，它自然也就没有这个责任，也不会让你有责任感。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那这种包办制的这种体制，这种产物，那可不就产生这样的自救能力很差的这种民间吗？对不对？民间的人呢？这就是道理啊，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整个两个齿轮咔叽就合在一起了，这倒霉都倒霉在这儿了，能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吗？这种东西你只要挖吧，第三铲子你挖不到体制，我他妈摇字倒着写，这没错的事情。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